今天的题目是看啊，学生的善，学生的美的第三讲。
亲爱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相聚。愿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建立，被造就，连于元首基督。在正道之前呢，会同大家将今天正道经文其中一段去诵读出来。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15-18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的灵，他感动我们，牵引我们，以致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来朝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恳求主耶稣基督圣洁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十字架大爱丰丰富富的感动激励我们，圣灵真光照耀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进入主的真理当中，我们的生命得以被建立，我们同主的关系得以亲近，并且我们有生命的力量在这个地上寄居的时候，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重赞归给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父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祈祷感恩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思想到诗篇133篇那几节经文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份很大的感触。原因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末期，当我们放眼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神的预言是何等的真实。这个世界很多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越来越疏离，也都越来越残酷，这个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深化。但感谢主赐下宝贵的应许，诗篇133篇三节的经文是神赐给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建立造就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像路德一样，有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有一个生命丰盛的人生，成为旁边人的祝福，也都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所以愿诗篇133篇所描述的景象能够落实在我们人生的岁月当中，求主去帮助我们。记得上两次的正道当中跟大家宣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但是神的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并没有排除了人应尽的责任。所以如果当我们真的渴慕渴想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同旁边的人能够有一个和睦同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神的真理之下建造四个的根基。当四个根基能够建造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人生的岁月当中实践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四个根基就是和睦同居这四个字所产生出来。第一个根基是和字，第二个根基是睦字，第三个根基是同字，第四个根基是居字。每一个字里面都有丰富的属灵意义。上一次正道当中跟大家思想第一个字和字，和意思就是指向生命的复和，意思就是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重新建立同天父上帝一个生命复和的关系，与至我们同神的关系亲近的时候，我们先有生命的力量面对旁边一切的人与事，无论那些可爱的人或不可爱的人， 無論那些配得被愛的人或者不配得被愛的人，我們都能夠有生命的力量去面對他們，甚至乎能夠扶持他們，甚至乎能夠引領他們。這個是非常寶貴的一個字，和字，生命復和。亦都唯有在這個根基上建造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在其他三個根基裡面繼續建造。如果第一個根基，我們同神生命復和關係不能夠被建立的時候，其實其他三個根基都是空談的，根本不存在。但感謝主給我們的恩典，盼望以達家每一位弟兄姊妹，無論你今天身處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能夠在神的恩典當中首先建立第一個字，生命復和。今天會和大家思想第二個字，就是牧字。牧字，如果大家留意剛才我們所讀以弗所書的第二章十五到十八節，牧是講緊和睦共處，即是話一群屬主的人，當他們相聚的時候，他們能夠和睦共處，不理你是什麼關係，可能是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又或者是夫妻的關係，或者是家人親人的關係，又或者主裡面的弟兄姊妹的關係。無論在哪種境況，身處世界哪一個地方都不重要，重要我們是能夠有和睦共處。不過首先我們要從經文當中去看究竟什麼是和睦共處呢？可能大家聽到和睦共處的時候很自然就是我們一班人相聚的時候和和氣氣，我們一起相處的時候沒什麼爭吵，這個就是和睦共處了。但如果大家留意剛才所讀的幾節經文，其實非常寶貴的提醒，和睦共處不單止是表面上說我們相處得和和氣氣或者毫無爭吵，但更重要一件事情，和睦共處是講緊一個生命的神蹟。這個生命的神蹟是透過主耶穌基督藉著十字架去造成。如果你留意剛才我們所讀一段的經文當中，三方面提到主耶穌基督藉著十字架叫兩下造成一個新人，留意是一個新人，不是一群新人，即是一班原本毫無關係的人，但耶穌基督藉著十字架將他們造成一個新人，將兩下造成一個新人。第二呢，耶穌基督藉著十字架將兩下歸為一體，即是本來沒有關係的人，他在基督耶穌裡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就好像當年的亞當夏娃被造的時候，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群人能夠成為一個身體。而第三方面呢，就是耶穌基督藉著十字架，藉著聖靈大能的工作呢，引導每一個人來到父面前。如果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呢，於是經文講和睦共處不是表面上那麼簡單，原來其實就是說一群屬主的人，當他在基督耶穌裡，在真理裡面的時候，按照神的心意去實踐的時候，我們能夠成為一個身體，成為一個新人，能夠一同來到父面前。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當講到這裡，其實這個描述是什麼？這個描述就是這群人成為基督身體裡面一部分。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曾经宣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当讲教会的时候，不是单止我们眼见得到的教会，更加是宇宙无形的一个教会，所有真正属主的人在基督耶稣里。但是唯有当我们能够可以真的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的时候，和睦共处的时候，这幅景象才出现。所以这个是生命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呢，即是当讲和睦共处的时候呢，其实他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群属主的人，无论我们今天在哪个地方，我们本来是什么的国籍，住在哪个国家，我们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纪，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我们有不同的处境，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经历，都不重要。重要就是当我们有机会相聚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彼此的切实相爱，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个就是和睦共处所带出来一个真正的属灵意义，就是好像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八节所描述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的切实相爱。亦都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所讲论的，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彼此相爱。哦，顶姊妹来了，原来和睦共处、和睦同居的第二个根基呢，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的切实相爱，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个就是我们的标杆，建立我们的根基。但来到这里，顶姊妹，我们需要一种的生命的元素才能够实践这个根基。因为如果当一群人相聚的时候，要彼此切实相爱，真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种生命的元素，这种的元素就是爱。顶姊妹，人世间不认识主的朋友都知道，人世间最伟大的原是爱。当圣经当中启示的时候，亦都讲论到现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换句话讲，顶姊妹，如果我们要建立这个的和睦同居的第二个根基，和睦共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份爱。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完全的变质。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本来在他们生命当中呢有一份爱。什么的爱呢？神的爱。神的爱是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的爱。如果有这份爱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聚埋的时候都能够彼此的切实相爱，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不过可惜，当亚当夏娃被魔鬼撒旦试探诱惑，食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和神的关系隔绝，从此这份神的爱就在他们生命当中流失。弟兄姊妹，由那时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在他成的人类历史啊，一路到现在，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呢，人世间有三种的爱同时的存在。这三种爱呢，都不能够成为建立和睦共处的根基。这三种的爱是什么爱呢？第一种爱是母爱。第二种爱是什么呢？情欲的爱。第三种的爱是什么呢？感情的爱。我们先来讲论第一种爱，母爱。你知不知留意我讲母爱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我的声音的有一些的分别。这个母爱不是讲到母亲的爱，这个母爱是讲到有母的母，是母爱。哦，弟兄姊妹，人类的悲哀就是自从亚当夏娃一犯罪同神隔绝之后，原来整个人类历史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很多人的生命当中根本没有爱的存在。人以为有，但是其实他没有。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呢？这个人叫做该人。顶姐妹，在当时的世代，创世纪所描述的，当时世上有两兄弟，一个叫做该人，一个就叫做阿伯，两个骨肉至亲，是不是？他们同时都献祭给神。当时阿伯因着信神悦纳阿伯的献祭，本来两兄弟见到自己的兄弟的献祭蒙神悦纳，应该很欢喜快乐，是不是？应该开感恩聚会先，但很可惜，该人因为生命当中无爱，所以他产生呢，其实反而是很多的罪恶。弟兄姊妹，圣经讲得很清楚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但如果当一个人生命当中没有爱呢，他就会产生很多的罪的了。所以留意，当该人看到神悦纳阿伯的献祭的时候，他产生愤怒，他产生嫉妒，他产生苦毒，他产生仇恨。即使神明明的警告他，你要控制这些的思想，这些的意念，否则罪就在你面前。但很可惜，他最后就是亲手杀死了他的骨肉至亲阿伯。人类第一宗的凶杀案就是手足相残。哦，弟兄姊妹，这种情况不是只发生在该人的时代。 其实在世世代代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呢，表面上他是一个人，表面上他以为好像有爱，其实他生命当中没有爱。那我们看回这个历史，其实很容易看得到的。你看看约瑟九个的兄长，除了流便之外，是不是因为雅各偏爱约瑟，他是他年老的时候生的，所以他偏爱约瑟。但是那九个兄长呢，就极其恨他。当雅各吩咐约瑟去寻找他们，担心他们安全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竟然同心合意要杀死约瑟，然后将他掉落泥坑里面毁尸灭迹。哦，弟兄姊妹，母爱的人是不是非常非常之可怕？但这种情况不是单止在圣经的历史记载，到我们看回人世间的历史，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去行神迹奇事，去怜悯世人，但是那班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同心合意要杀死主耶稣，除灭他，钉他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明明说，其实他们没有爱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然后到司提反殉道的时候，司提反爱以色列民族，提醒他们要悔改回转，但他们同心合意用石头鉴生将司提反打死。然后到人类历史当中，我们发现在我们中国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希特拉一次的战役当中杀死600万的以色列民族。然后我们看到日本的天皇发动侵华的战争，屠杀数以百万计甚至乎千万计的中国人。然后我们看到波尔布特在一个细小的国家当中，竟然屠杀超过200万的柬埔寨人民。到了今天这个世代，其实弟兄姊妹同样很可怕。很多国家的政客表面上好像一个人，其实是活死人，因为他里面没有爱。所以你发觉他们很多行事为人呢，都是杀杀杀。但是弟兄姊妹不单止是政客，不知道弟兄姊妹最近你还有没有兴趣看一些新闻报道？我们看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不同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民族，几多人一相聚在一起就是杀杀杀，其实很悲哀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所以当我们要跟旁边的人相遇的时候，都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去看到，原来这个世界有一种人他是无爱的。小心防范，主耶稣说我们好像羊入狼群一样，我们要纯良像鸽，亦都灵巧像蛇。所以第一种的爱是该人，该人是这个代表者。第二种的爱是什么呢？是情欲的爱。有情欲的爱的人呢，表面上真的很有爱心的。当他爱一些人事物的时候呢，他会竭尽所能的，他会付上代价，出钱出力，甚至乎用尽所有的方法达到他的目的，要得到他所爱的东西。不过可惜，他爱的焦点不是在人身上，他的爱的焦点是在这个人所拥有一切他所要希望得到的。这些希望得到的是情欲的事，包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虚荣的情欲。很多时候他想要得到这些情欲的事的时候，他会竭尽所能的，付上代价，甚至乎不惜一切。如果不知道真实的人呢，以为这些人哇真的很有爱心、哦。弟兄姊妹，圣经有一个历史呢，记载了一个这样的人物。这个人非常非常之可怕，但这个人物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这个人叫做暗恋，暗恋是大卫的其中一个儿子。在撒母耳记下13章第一节和第四节，记载了暗恋爱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子他玛，暗恋爱他玛两次的讲论道。暗恋爱他玛爱得很凄凉的，爱到他忧急成病，意思是什么？茶饭不思，人的情绪落寞，甚至乎爱他玛爱到病。如果你这样看旁边的人看，哇，这个人真的很有爱心、哦。但是顶之乎，如果你看听闻的时候，你发觉非常很可怕，原来他爱他玛是一些情欲的爱来的。顶之乎，今天可能一些人他有情欲的爱，爱什么呢？可能爱他的样貌，可能爱他的身体，可能爱他的财富，可能爱他的身份地位。 或者他自己一些所渴想的，这种叫做情欲的爱。所以当暗恋之毒，原来他可以藉着一些诡诈的手段，他可能得着他玛，于是他即刻起来行动。跟着他成不成功？他成功，他用诡诈的手段欺骗了他玛来照顾他的时候，然后他强力的玷污了他玛，他成功了，他得到他玛的身体。但跟住喺撒母耳记下嘅十三章十五节，记载咗一节经文，非常之震撼。就系当暗恋玷污咗他玛之后，圣经形容暗恋极其恨他玛，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深。我弟兄姊妹，原来情欲嘅爱，当佢得到嘅时候，佢可以变成另外一幅景象喎，佢唔会再珍惜，佢会厌弃，甚至乎佢会仇恨喎。所以当时暗恋咗一件事，你起来去吧，即系佢即刻要驱赶他玛离开佢所居住嘅地方。当时他玛警告佢唔可以咁样，你现在赶我离开嘅罪，比先前所犯玷污我罪更大。但系暗恋无动于衷，他吩咐他的仆人将这个女子赶出去，他出去之后关门上山。我顶姐妹，你看到情欲的爱是非常之可怕，是一种占有式的爱，是当他用尽方法得到之后呢，完全就另外一幅图画的。顶姐妹，今天其实我们同样在这个世代当中看到很多情况，有很多人有情欲的爱的，他付上很多代价去追求，去得着一些人，原因因为他的样貌，因为他的身体，因为他的财富，因为他的名誉地位。但如果有一天样貌变了，身体衰残了，财富失去了，名誉地位亏损了，他就会好像暗恋一样出去，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世代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接触一些人的时候，他表面上很有爱的，不过是不是情欲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体见，有智慧去能够分别。那第三种呢，人世间的爱是什么呢？感情的爱。弟兄姊妹，感情的爱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感情的爱本身是来自神的。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人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身体，第二是灵，第三是魂。身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是不是？灵就是那个灵的生命，魂呢是思想、意志、感情。所以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一份感情的爱，你看到 BB 仔，哇，见到爸爸妈妈是不是很开心啊？哇，欢喜快乐，一见不到呢就哭哭啼啼的，你怎样哄他都不得的，因为他有一份与生俱来感情的爱。所以本来感情的爱呢是很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活着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经历很多感情的爱，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今天父母爱子女的之心无微不至。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父母爱他的仔女，爱到一个地步愿意牺牲一切，付上代价，甚至乎他仔女不可爱，他们仍然付出，虽然他要忍受痛苦，他仍然要爱他们，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如果需要牺牲他的生命，弟兄姊妹，很多父母都同样可以为到他仔女摆上他的生命。这些是感情的爱所带来的流露。当然儿女孝顺父母，我们都见过很多，有时我看到世上很多人，虽然他不承认主，但他有一份与生俱来的感情的爱，他们有一个回报父母那种恩情。所以当父母年纪老大了，身体衰败了，他们竟然可以竭尽所能去照顾他们，直到人生最后一口气。弟兄姊妹，我见过很多，所以人世间感情的爱其实都宝贵。还有时候即使没有关系的人呢，因为有些人呢内在有一种感情的爱呢，所以他见到别人有需要，别人有艰难，别人有痛苦，别人有缺乏，他们都愿意去扶持。最近真的，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香港的宏福苑的大火。其实我没有细心去看很多新闻，但当中有两段新闻呢，给我自己很大的感受。 我自己都会喊。呢两段新闻系讲乜嘢咧？第一段新闻系讲喺嗰座大厦有一个可能中年打上嘅女士，丈夫翻咗工，佢喺屋企，丈夫打电话俾佢，座大厦火烛啊，快啲走啊！大厦火烛啊，快啲走啊！佢真系即刻走，可能攞咗一啲嘅基本嘅文件啦。但系佢跟住做咗一件事，当佢走嘅时候咧，佢走去嗰啲邻居啊，逐家逐户去拍门啊，火烛啊，快啲走啊！佢啲邻居听到佢嘅呼喊嘅时候咧，就离开嗰座大厦。所以好多人俾佢拍门之后，就全家出动走去楼下，然后安全啦。但跟住佢哋发觉见唔到呢个女士，俾佢呼喊嘅人安全啦，但系呢个女士见唔到，最后呢个女士死喺火场当中。点解？因为佢有一份感情嘅爱。当佢知道喺极度危险嘅时候，佢关心嘅竟然系佢个邻舍，佢就可以逐家逐户拍门，一个个嘅呼喊佢哋要离开去安全嘅地方。你知唔知场火警其实非常非常之危险？这个危险程度差不多可能每分钟你都会死于非命的。但他当时没有这个顾及，最后他真的死在火场。我看到这份感情的爱其实真的很震撼人心。另外一段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印尼的女佣，就是当那些警察和消防员进入火场要寻找一些生还或者已经死亡的人士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个印尼的女佣，当时他已经烧到遍体鳞伤，那即刻当然是要送去医院抢救，那他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但在同一时间，这些消防员、这些警察发现在这个女佣的怀抱当中有一个三岁的小朋友，在他被烧到遍体鳞伤的时候，这个三岁的小朋友在他怀中竟然安全。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我自己喊得很犀利。一个印尼的女佣离开她自己的家乡，可能放下她的家庭儿女来到寻求生活去支持她的家庭，但当她在极度危险当中，当她面对死亡的时候，她仍然怀抱她的小主人。弟兄姊妹，感情的爱真的都有她美善的一面，不过很可惜，亲爱的弟兄姊妹，感情的爱都不能够成为和睦共处的根基。为什么呢？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人的感情的爱有一些缺陷，有一些难阻，就是原来人的感情的爱会改变。今天他很爱你，是不是？明天他告诉你听，我爱了第二个。或者他今天跟你相处的时候难舍难离，但是当你一日聚少离多的时候，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些感情的爱就会慢慢淡化。弟兄姊妹，很多人今天可能我们没见几年，我们都挂着他，没见十几年开始就淡的了，如果没见几十年，可能你都忘记了他。人的感情的爱呢，他有他的限制，当然感情的爱还会在一些环境之下他会流失的。这个人物就是彼得。彼得爱主耶稣爱到可以为他死，不过很可惜他的爱是感情的爱。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21章，当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时候，三次向彼得发问，你爱我比这些更甚么？你爱我么？你爱我么？头两次发问，主耶稣基督讲的爱是不是一份牺牲舍己的爱？彼得三次的回应是什么？主啊，你知道我只能够用感情的爱来爱你。所以到主耶稣基督第三次发问，他改为感情的爱。所以当时彼得就紧张了，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只能够用人的感情的爱来爱你。但可惜感情的爱真的会改变的，真的会淡化的，真的会流失。最后感情的爱如果面对罪的影响的时候呢，直情会化为乌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讲论到说和睦共处的爱呢，不是讲到人世间的爱，不是讲到该人的无爱， 不是讲紧暗恋的情欲的爱，亦都不是讲到彼得嗰个感情的爱，那是讲论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当中所描述的四个字。亲爱的姊妹，这四个字是什么？有四个字出现了，这四个字就是和睦共处、和睦同居的根基，这四个字叫做基督的爱。弟兄姊妹，基督的爱只有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舍身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去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基督的爱的同义词是基督十字架的爱。但弟兄姊妹，很可惜，今日世上很多人都不会真正体会基督的爱，包括很多基督圣徒在内。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教会讲论或者很多基督圣徒讲论，很多时候我们感谢神，感谢神无尽的恩典，基督的爱就是在我病患的时候医治我，基督的爱在我缺乏的时候神供应我，基督的爱在我痛苦的时候安慰我，基督的爱在我困难的时候扶持我。基督的爱其实是讲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怜悯、基督的医治、基督的安慰、基督的帮助、基督的供应。不过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的定义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牺牲救赎的大爱。所以罗马书的五章七八节，保罗讲论为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当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再讲，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知道何为爱。顶之末，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认识基督的爱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追求啊，个焦点错了的。因为如果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基督耶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大爱的时候，这份基督的爱我们就会离弃了。真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所以要建立和睦共处、和睦同居的根基的时候，我们需要基督的爱。但是基督的爱很清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如果从圣经当中大家要看的时候，大家好好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大家看希伯来书的八九十章，我们能够掌握到什么是基督的爱。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知道何为爱。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弟兄姊妹，因为当我们明白了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基督的爱？不是得着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帮助、基督的安慰、基督的扶持，那些你祈祷怜悯的主会应许的。但是基督的爱呢，究竟在哪里得到呢？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个真正属主的人呢，我们都曾经得过基督的爱。是什么时候？就在我们蒙恩归主的刹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罪人污秽的本相，当圣灵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当圣灵将信主的心赐给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是不是我们知罪认罪，为罪忧伤，为罪难过，为罪痛悔，要离开罪恶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弟兄姊妹，那时有一个属灵的经历是什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在那刹那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留意弟兄姊妹，不是单信主，是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时候，基督的爱就从此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如果要得着基督的爱呢，有一个事情其实不能够分割的，基督的爱和十字架是相连的，离开了十字架就没有基督的爱。只有当我们回归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定睛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督的爱。等一下，基督的爱不会流失的，基督的爱不会改变的，没有一样的事情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过有两样的事情呢，我们会离弃了基督的爱。第一，我们在罪当中，当我们在罪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离弃十字架的。第二，就是当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眼目放错了地方，因为我们今天仍然会在一个充满试探诱惑的世代当中，亦都是魔鬼撒旦张牙舞爪的世代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一放错了，我们的心一摆错了的时候呢，在启示录的第一封书信，主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其实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会，为主劳苦，为主忍耐， 有真理，能够分别那些假使徒、假师傅、假教师、假牧师、假传道、假基督圣徒。他们痛恨罪恶，亦都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本来这间教会在神面前是一个金灯台来的，不过很可惜，他们有一样东西失落了，离弃了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就是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就是我们会离弃了基督的爱，不是基督的爱离弃我们，是我们离弃了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基督的爱呢，跟十字架息息相关的。当我们回归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份基督的爱，才能够持守这份基督的爱。所以主耶稣有个吩咐呢，很重要。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很多时候我们错解了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以为将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很多时候我们为到一些艰难苦难，就说这个我们为主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背起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回归到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属灵的经历，与主再一次同钉十字架。所以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在保罗的一生岁月当中呢，为什么他能够一直至死忠心向主尽忠呢？原因就是说，他不是单止信主的时候与主同钉十字架，他在他一生岁月每日的日子里面呢，都能够有一些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回归十字架。回归十字架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当我们去到主的施恩座面前，去到主的十字架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真的思想，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在那刹那，当他求主赦免洁净的时候，他再一次感受到基督耶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不单止明白，不单止经历，不单止体验，不单止感受，是得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今天说要建立这个和睦共处的根基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是单止我信主的刹那与主同钉十字架，在我们一生的活着，其实我们每日都需要一些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再一次思想到自己的罪，再一次思想到主耶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在那刹那基督的爱就能够一直持守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所以今天的回应诗歌其实很宝贵，求主使我近十架。但愿弟兄姊妹，这首的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的祷告。在未来的岁月，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同旁边的每一个人彼此的切实相爱，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但我们需要的不是人的爱、感情的爱，我们需要是基督的爱。而基督的爱和十字架是完全不能够分割的。将我们几时和十字架之间有一个距离的时候呢，这份基督的爱就会流失的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使我近十架。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恳求你监察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愿意在主面前立下这个心志，求主使我近十架。当我们每天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回归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体会到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而当这份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效法主的样式，与基督的爱爱旁边的每一个人，无论可爱亦或不可爱，父啊，我们都愿意，恳求恩主将这份爱丰丰富富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透过生命的复活，透过和睦共处，能够建立一个和睦同居的人际关系。父啊，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